我也和大家讲新年快乐，并且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信息，让我们不单是新年快乐，而是可以靠主常常喜乐啊。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把今年献在我们的手主恩主的手里面，他会带领我们走这一年每一步的路，每一步都会是充满了神的恩典的记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还是在阳历的新年第十九天，农历新年下个礼拜就到了，我们怀着一个兴奋的心情来欢迎这个新的一年，阳历已经来到，新的一年，农历年也很快就到，这是通常家人会团聚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每一个主日都可以在属灵的家里面，属灵的家人团聚在一起，一起来去敬拜我们的阿巴父，最慈爱、最圣洁、最美善的上帝，还有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以及我们信了主之后心里面的圣灵。此刻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并且让我们可以出于对你更深的爱，也都去爱我们身边每一个人，并且我们去把主耶稣基督他那美好的福气自己领受了，也成为你的祝福的流通的管道，让我们越分享神赐给我们的福，我们也经历更多的神的恩典和福气。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声音出来是清楚的，对不对？那边没有声音，
开始有，后来没了。
哦，所以我要问一问，很多时候这个音响系统是，等我再看看。现在呢？
现在
好了啊。哦，可以，他好像摆进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
这个会不会还有触到那个 mute 上
面？对 ，mute 在上面。好，再试试看啊。所以还想问一问啊。好的，哦，现在好了啊。除了说新年快乐之外呢，我在想蛇年就快到了啊。在中国人通常以前在香港的时候还没有信耶稣啊，香港啊还是不行啊。那就可能我要拿着手，哎，它就熄了，它定按不到，怎么就熄了 ？Hello， 好，再试试看啊，定点，它可能不够电呐，所以虽然开了，不过它不够电，它又熄了，没问题，我就把这个熄了，我就用这个，这个哦，哎呀。对，我还是从后面绕过来。
我来帮你拿一下。
等看，要把
好好
好，
好，
哎，
好，好了。
好，谢谢，好，就这样。我在想，我们说彼此新年快乐，其实背后不是因为说了这句话你就会快乐，而是我们有一个在快乐。祝你快乐背后的一个原因啊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因为新年可以通常也都可能多一天假期啊，我们可以那天休息和我爱我们的亲人啊可以在一起。当然农历年的时候呢，虽然没有中国大陆它可以放七天，不过我们仍然在这里争取可以庆贺农历新年啊。而我呢也会专门在是大后天我就会去加拿大了，就去看望我的妈妈哥哥和大嫂啊。那所以呢，但是除此以外呢，我看使人可以新年快乐的原因呢，我在幻灯片上那也你也看到下面左下角，应该首先一点令人真正感到快乐的就是平安顺利。通常我们祝人旅途平安，出入平安，而这个呢表达的更加是希望我们有安全。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常常有生命危险，其他的祝福就不要提了，对不对？连这个在这个地上的性命我们都不可以有的话，我们就不可以在地上经历其他的祝福了。 如果今天你觉得你有这个平安啊，你可不可以举举手？因此你也感到快乐的，有没有？因为你平安，你觉得你是平安的啊，没有危险，没有生命的危险啊，感谢神啊。第二，健康胜过财富，你觉得对不对？对啊。那如果你觉得呢，你在现在的健康状态你是很满足而感到快乐的，你可不可以举举手啊？健康真的很重要。我在中国大陆的这些亲戚呢，差不多每一天都会在一个群里面，都是祝我们要健康，其中啊一个，尤其年纪大了之后，我有一位组里的弟兄，我说你最近好吗？他说我起来如果身上没有疼痛，我就觉得很好了。也是说呢，原来年长之后身上这到处都会疼啊。我3个月之前呢，就突然也不知道怎么什么原因，就声音就突然就开始沙哑，然后就失了声了啊。教会本来还有个培训，当天晚上呢是星期二晚上，我也只有取消在改期。然后呢，那3个月呢，在过了2个月之后，我的声音仍然是有点沙的。以前我的声音是比较清脆，现在好像恢复了不少啊。但是在1个月前又开始又是有一点咳嗽，哎，突然那个声音好像又要失了，然后就快几天就要去讲道了啊。那我说求神又恢复我的声音，因为啊，你发现我们很多时候还是要靠我们的声音来去宣讲神的话，那个声音没有了就发现啊，真的很不方便啊，不可以和人沟通，也不可以和人沟通神的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哇，这个声音我可以说得出话，其他人听得到，那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如果还有的话呢，我们要因此而感恩，我们应该感到快乐。第三，如果你觉得你是有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家庭，里面有爱有和睦，3代甚至4代同堂的，举举手。如果你对于你的家庭现在的这个状况你因此而感到快乐的人就少了，哈哈，这个之前的比较多一些啊。最后了，可以可以，好，谢谢。好，最后了，有些人应该是因为可能事业蒸蒸日上，你很多方面都会有进步。如果你事业上是觉得啊自己在有进步，而且蒸蒸日上，你觉得很喜乐感恩你的工作的，你因此而快乐的，可不可以举举手？也有啊。哦，我发现原来要家庭是和睦有爱，这是最少人是因此而感到快乐，因为家庭人的关系其实是最难去管理的，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产业。无论是我们的夫妻的关系，还是亲子的关系，还是弟兄姐妹的关系，这个都是要达到真正有常常彼此相爱，而且和睦，那真的不容易。然而就算你在这个当中总会有一样是使你感到快乐的，也没有起码4样有一样的，你举举手，也大概只有一半的人啊。所以我说一声新年快乐，其实大家心里面没有这些，我应该觉得你们并不是那么快乐的。而就算你已经有了其中一样一半的人举了手了，但是如果那一样你觉得没有了，那个就不可以快乐的东西突然就不如你所期望的那么理想了，或者突然失去了，那你又会觉得我就没有快乐了，我就非常沮丧了，非常伤心了。所以你看人的这种彼此的恭贺，很多场合都是生日快乐，圣诞节快乐，新年快乐，很多的快乐，但是这个好像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一种，好像是一种人的一个好像是一个标语，这样说说说而已。虽然我们祝福人，但是怎么样可以真正的，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在这一切当中，我们
可以经历得到靠着主耶稣基督才有的，甚至这一切有时候不我们不如我们的这个心愿，但仍然我们会是有喜乐，因为喜乐是超越任何的环境的因素，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所以我们今天会学习，在新的一年我们呢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神呢也会有新的恩典，每一天都有新的恩典继续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呢。这个生命当中是使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的一章一到五节，就可以让我们紧紧抓住得到一切喜乐祝福的源头，和它连接，那我们当然就可以喜乐，而且可以常常喜乐。第二，我们要领受神的恩典，而且要继续领受他给我们的恩，我们的一份最宝贵的礼物，继续在当中从那个而得到更多的难以数算的属灵的永远的祝福啊。第三，我们领受了各样的恩典，我们又怎么样把这个恩典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体现出来，而且把这个恩典和人分享呢？有些人说，如果你快乐的话，你和人分享，你的快乐就增倍、啊、加倍、啊、如果你有忧愁的话，你和人分担呢，你的忧愁就会减半、啊、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呢，我们越去愿意活出来也和人分享呢，你会发现你的这个经历到的恩典也就更大、啊、好，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首先我们从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和二节来去思想使徒约翰，圣灵感动他，他把神的话语把他写了出来。他这里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太初是什么呢？这里所指的可能是许使徒约翰会想到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始初神创造天地。那这个呢，这个是那个始初甚至更久远之前的，在永恒的过去已经有了神创造呢，是只不过是在时间的一点啊。所以太初就有道，因为神一会儿我们会学习到他是一个自由拥有，他是无始无终，他是一个永远活着的一位上帝。道呢与神同在，太初有道，道又与神同在，这里面很明显就表明了已经有神，但是又有道，而这个道呢是与神同在，是在亘古。当然我们看上下文里呢，其实这个道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一早就在亘古永远的过去已经和父神，当然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永远的在完全的爱和这个完全的真理圣洁当中，是非常喜乐的一种的在一起，他们就已经在一起同在了。耶稣基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他就是神。当然呢，与神同在他就是神，这里指的是他的神性，在神性上他是和父神是圣灵是同等同尊同职同荣的。这个道太初就与神同在，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耶稣他是神。那我们要想想什么是神呢？神有些什么特质呢，会可以使我们得到各样的祝福，并且可以常常喜乐呢？在幻灵片上呢，这个字可能小一点啊，就列举了我们的上帝的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显露了他的各样的美好的特质。我就简单的和大家提一提啊，这个他有这个名字，把它翻译成英语的也有啊，左边是中文，然后英语，然后相关的经文。而这个呢，这个在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在历史上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哈、啊、来去啊，在这个圣经的书卷上啊提到啊那个名字的时候，在历史上不是那卷书写的这个时间啊。好， 首先他是创造主，他是创造宇宙万物一切的，包括我们的人。第二，他是耶和华，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常常都是掌管万有，永远都是处在一个现在的一种的可以超越时空又掌管一切的这位自由拥有的神。他是全能神，在他的美好的旨意当中，没有任何一件事他是不能做的，不是他的旨意他不会去做啊。所以呢，他有着无限的能力，他只要耶稣基督，他当然也是神，透过他说神说的话，其实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他就执行了造天造地啊，和之后维持宇宙万物的这位执行者。他是主人，因为他是创造一切，赋予生命，赋予一切的，所以他是一切的主，他是主人。第五，他是预备之主，或者他是供应之主。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缺乏，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谦卑的去求，如果真的是我们需要的啊，他是会给我们的。第六，他是医治者，我们的身体和心灵病了，我们可以求他帮助我们，他是有医治的大能的。若是他的旨意，医生不能够医治的病也可以得到治愈。好，然后第七，他是得胜。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属灵的挑战，个人的每一天面对试探引诱，又怎么样的可以行出神的旨意，面对世界的败坏，面对怎么样把福音广传，甚至去到那些未得未及之民，这一切都是一些的挑战。而这个要可以胜过呢，背后也有仇敌来搅扰我们，攻击我们，我们必须要靠我们的神，我们才可以得胜。那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撒旦魔鬼，眼睛不能见的一个邪恶的势力，他有这个黑暗的权势和能力，但神可以胜过他。第八，耶和华是我们的成圣者，神是圣洁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们，我们就是要和罪完全的分开，并且要行神各样的美善的事。耶和华是我们成圣者，我们靠着他，他是圣洁的，常常和他连接，他就使我们也可以圣洁。平安之王，真正的平安 Shalom 是来自我们这一位独一无二的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 Shalom 代表的是身心灵各方各面生活这个都保持在一种完整健康的一种的状态当中，兴盛的状态当中。所以犹太人说一声 Shalom 是不简单的，我们说一声平安其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候和祝福。耶和华是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会让我各方各面的需要，我真的愿意跟随他，是耶和华我的牧者，这他是我的牧者，我是他的羊呢，我是不会缺乏的。耶和华我们的义，我们因为犯了罪的缘故，罪使我们和神隔离，要我们使我们和神恢复那密切爱的关系。我们要成为义，我们也有圣洁的身份，我们才可以与神亲近。这个是透过使我们因信他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又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信他靠他就可以因信成为义。在神眼里面，那只羊摆在我们上面，谦卑的愿意高举信靠，我在羊下面我就有义，在神眼里面是罪债全消。第十二，耶和华的同在，耶和华是愿意与人同在，如果我们也愿意常常与他同在，那这各样以上十一样神的属性所表达的带给我们的，可以尊荣他荣耀他，也可以祝福我们的这些祝福和恩典，就会让我们都一样经历得到。所以你看，耶稣他就是这样的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耶稣基督他的这神，你当你认识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的时候呢，你看我们是不是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才可以常常喜乐，而这个喜乐是满足的，是越来越丰盛的， 这种的喜乐，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最丰盛的圣洁神所喜悦的这个生命。第三节我们就继续看了，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刚才已经说过了，讲到神的属性的时候，创造者，他是创造者，其他一切都是被造之物，包括我们人。好，第四，生命在他里头，生命，肉身的生命，属灵的生命，都是出自主耶稣基督。这生命呢，就是人的光，有了他的这个生命呢，这个是圣洁的生命，有了光就把黑暗驱走了，于是这个是一个纯洁的一种的生命，这是一种因此可以有各样神的美善，是不可以和不洁的东西掺杂在一起的。我们有了耶稣的生命，就有了这个圣洁的生命，那随之而来的就是圣洁的生命而带来的神给我们的各样的属灵的永远的祝福。那这个我们来想想，还有第五节，光照在黑暗里，耶稣他是我们的生命，生命在他里面，而他又是我们生命的光，而光照在黑暗里呢，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呢，接受呢，英语翻译成不明白，好像把它变成一个这个拟人法，好像黑暗是一个人啊。但是呢，其实在这个约翰，使徒约翰用的时候呢，他更多是指有个范围，这当中有一个黑暗的一个邪恶的势力，这种范围当中，当耶稣来到这里，圣洁的神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要去进入这个黑暗，但是黑暗呢，不是不明白，他不是不理解，而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要和光征战，他要抵挡这个光，他不想接受光，但是耶稣他是可以胜过光，胜过黑暗的这个光，所以有了耶稣的光，一切的心里面的黑暗罪污，世界上的黑暗罪污，如果愿意让耶稣来去照亮的时候呢，都会被洁净，都会被驱走。所以呢，那我们来想想，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我们真的是靠耶稣常常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那一位有着各样美好的属性，因此因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而称为义，也靠着耶稣基督的时候，各样神的名称所代表的这个祝福就会让我们可以经历得到，神也愿意与我们同在，我们常常和神连接，享受神的同在啊。之后我会继续分解是什么意义，那我们呢就可以常常喜乐，所以我们呢是可以靠耶稣常常喜乐的。不如我们在向着我们身边的弟兄或者姐妹或者朋友们说，我们靠耶稣常喜乐，我们靠耶稣常喜乐，说出来是因为你真的相信啊，那你就发现凭着你的信，你就会开始哦，原来靠着耶稣我是可以常常喜乐的。你在世上的事情不满意的时候呢，你想想耶稣，你帮助我恢复我在你里面的喜乐，不是这个世界它可以不可以给到我长久的快乐，但耶稣可以给我常常喜乐。第二，我们不要害怕危险，我们不要害怕危险，因为生命在他里头，而他就是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并且呢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它是黑暗没有办法胜过光，所以我们不要害怕黑暗的权势会伤害我们。如果神要我们仍然活着，没有任何的黑暗的权势可以拿走我们的生命，但如果神要接我们走，那与他同在，面对面的同在也是好的无比。所以呢，我们不要害怕危险，我们彼此对说，我们不要害怕危险，我们不要害怕危险。我相信我们是会害怕危险的，但是靠着耶稣基督呢，你是可以不怕危险，因为你常常抓住耶稣基督，耶稣是你的盾牌，是你的磐石，是你的山寨，他会用他的保护围绕着你啊。最后了，黑暗不可以胜过耶稣，耶稣可以胜过黑暗。所以呢，你们怕黑吗？有没有怕黑的？也晚上起来漆黑一片， 有时候还突然有一股寒意。你也知道，在我们周围是有眼所不见的，甚至有圣洁的天使守护我们，也有这些邪灵，他想可能搅扰我们。所以有时候我感觉到一股的寒意，我立即就说，我奉耶稣的名来去捆绑撒旦的作为，不要来吓唬我。就算你真的在我 这里，可是我有耶稣与我同在，也有圣洁的天使保护我。所以我呢是很清楚意识到这个属灵的征战随时都在发生，但我不需要害怕。如果我是在耶稣的光里面，他的光可以胜过黑暗邪恶啊。那我可以和大家分享我怎么样起码经历到耶稣，他真的我可以靠着他喜乐，有耶稣我不怕危险，我也不怕黑暗。就在2022年的6月13号，我和师母庆祝他的生日，而这个呢是他是大概一个月前就收到一个两位是神经科的这个医生做了 MRI 核磁共振检查过之后呢，发现他脑里面说是有恶性肿瘤啊。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和师母呢是仍然心里面有神给我们的平安，因为我们祷告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怎么面对，不过我们知道赐平安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然而呢在之后呢，大概就在同一个月呢，两个多礼拜之后，神的恩典就在发现了这件事情之后，才一个多月，竟然有一位非常出色的这个脑肿瘤专家，他是信靠神的，来愿意去为他施这个手术。但是在这个手术之前呢，师母呢我想和他庆祝生日，他还是有一点点好像心里面蛮有一个的重担啊，因为他不知道他这个生日和他庆祝完之后还不会会不会有下一个。我说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不过仍然有的时候我们仍然庆祝，因为神仍然给我们今天啊，所以更加要珍惜那每一分每一秒。师母当然他连身后事都已经交代好了，有些事情他之前帮我做的，他知道他起码做手术那个时间，做完手术也不知道他康复的怎么样，可不可以康复啊，所以他已经交代给我，哦原来他为我做了很多的事情，我才意识到。但是因为我也每天与耶稣连接的时候，所以耶稣呢靠着他我发现有平安也有喜乐，仍然有盼望的。我和师母都说，神你给了我们多少的恩典这一生，所以师母也说我没有任何的埋怨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为所领受这一生这么多的恩典，我要大大的感恩，当然会舍不得我要他如果先去见神，也舍不得他的父母还有他的姐姐啊。然而呢在6月29号在做手术之前拍了这张照片啊，而感谢神，师母说你为我祷告，我就快进手术室了，这件事在神的手里，医院也有岳母也要来专门为他祷告啊。于是师母心里面很平安的就进了手术室。6个小时的手术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困难复杂的情况，还要这个医生还要来问问家人啊，要不要做这个决定那个决定啊但最后呢6个钟之后，那个肿瘤应该可能有可能2厘米大，可能啊蛮大的一个肿瘤就拿出来了，而且立即做了一个叫做活检的那个测试，说是完全良性的，而且这个肿瘤是完全拿了出来了所以呢回到家只不过几天之后，就在独立日之前呢就回到家里，师母说你拍张照我看不到我那个疤痕有多大哦，原来真的是有3寸啊，至于那个肿瘤好像可能蛮大的起码几厘米，所以呢这个还要把头颅骨有一片拿出来，用一块金属好像是钛金属哈，来取而代之，说他头脑里面现在是有一块应该是钛金属片的。所以但在这个当中我们真的经历到我们靠着耶稣是有平安的，就算面临到好像死硬的幽谷，死硬就是说死亡不可以来去辖制我们， 我们只不过经历有一个死亡，有一个阴影而已。在耶稣基督里面，死亡都不能再威胁我们，我们也不怕危险，因为这件事情在神的手里，神要他活，他没有什么可以使他停止在这里为主而活。我们也不怕黑暗，我们知道这个可能是撒旦魔鬼有攻击、这个我也已经有这个、心理准备，如果神真的被主先接走的话呢，那我继续靠着主，我继续忠心的来去每一天为主而活，那当然我要负起照顾他的父母啊，还有他的、亲人的这个责任，那我也甘心乐意去这样做啊。这个也是神，我的日子如何，神的恩典啊，力量也是如何。所以我们的喜乐的源头的确是主耶稣基督，当你真正的认识他，你也真正的信靠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领受恩典。如果你还没有领受以下我所提的恩典，如果你已经领受了这个恩典，即使你已经有了耶稣基督，常常和他连接，你已经是属于他的，他也是属于你的，那你呢就要继续的依靠领受耶稣的恩典。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所面对到的各样的挑战也不可以阻拦你经历在耶稣基督里面仍然会有的喜乐和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的1:12，那你就说了，凡接待他的，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接待他，这说呢，他来了，他给你祝福，不是你要给他什么，是他来，你依靠他，很谦卑的，因此呢，于是他就赐他们权柄，接待耶稣的，依靠耶稣的，信他是为了世人的罪死了，又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人呢，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得到一个这么尊贵的一个神的儿女的身份。从这个身份当中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他怎么会把最好的东西不给他的儿女呢？所以他的刚才的12属性当中各样的神的属性带来的各样的恩典和祝福，我们也可以靠着接待信他的名，也继续信他，我们就可以经历得到。在罗马书10:9，其实就很具体的讲了什么叫接待耶稣基督，什么叫信耶稣。具体就是罗马书10:9，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主呢是源自于旧约耶和华，他们用另外一个字 Adonai， 不敢称亚伟、这个名字，这个犹太人很敬畏神，所以呢，因此这个字 Adonai 其实就是主的意思，你是主，你掌管一切、所以这里所讲的就是你要 认耶稣，他真的就是神，他就是耶和华。另外你心里当然也要信耶稣真的是神，他的神性。第二，你要心里面也要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所以可以死，因为他真的成为一个有血肉之躯但没有犯罪的一个完全的人。当你心里这样的去相信耶稣既是神又是人，而他为你做的就是为你的罪死又从死里复活呢，这样当然你就接待了耶稣基督，你就因此呢表达了对耶稣的信，你就必得救，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永远是神的儿女。而呢得救就是罪完全被赦免，一次永远的洗清了我们过去今天甚至将来还会犯的罪，真正的信靠耶稣的人的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得救也意味着我们将来不会被审判了，我们的罪已经被审判在耶稣基督身上了，那当然我们就会将来永远和神在一起，而我们的永生其实是从现在信靠耶稣基督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开始了，将来的与神同在可能是更加胜于现在在心灵和诚实当中，他的确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不很难理解，不过神仍然现在是与我们同在，耶稣在他的灵呢他也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面，但将来我们可以见到耶稣有形有体复活的身体，我们也有了复活的身体，和耶稣面对面的同在，来去遵从，来去敬拜，来去赞美他，来去表达我们对他 的无限的感恩，他会显示他的有钉痕的手，还有胸口曾经被矛所戳过的那个伤口。所以呢，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呢？如果你还没有领受过这个恩典，就是那么简单，就是罗马书十章九节说得很清楚，是圣灵的感动给你这样的一个感动，看到神的爱是这么大，你的罪也是那么的大，但神的爱是超越了你的这个罪，神的恩典可以靠着耶稣为你的牺牲洗脱你一切的过犯。你要回应的就是我认耶稣基督为主。请问你们当中，你们认耶稣为主吗？你举举手，如果你认耶稣为主的话举手。好，但你也要信他为我死而复活，福音的两个元素缺一不少，不可以少。当你愿意去认耶稣为基督为主，又信他为我死而复活，坚信不疑，那你就已经是神的儿女。那你也要把这个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透过洗礼表达你基于对耶稣的信，把它表明出来。洗礼就是表达我们凭着信靠耶稣基督，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也好像和他一同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虽然受苦的是他，但您里面我们的罪已经被审判了，那我们就活着就应该像这罪，应该罪好像是死的一个东西，不可以再影响我们啊。而我们呢，对于这个世界的引诱呢，我们好像一个死了的人，他不可以再使我们再去向这些罪做出反应，虽然因为我们的罪性，但是有了圣灵，我们就可以真的是罪对我们来讲不可以再引诱我们，而罪也不可以再使我们再动心来去陷入罪当中。当我们常常靠着耶稣也靠着圣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下了水代表我们与耶稣同死同埋葬，从水上 生出来代表耶稣复活了，因为我们和他连接，凭着我们的信我们也经历埋葬，过去的我们已经过去了，现在活着的是一个新造的人。然后呢，我们活着的时候呢，是靠着耶稣的复活的大能和他连接，我们就可以有这个能力胜过试探引诱，我们也有能力活出各样的神的美善，包括刚才最少举手的就是要家庭和睦，当中有爱，人与人之间有这个爱，耶稣的那个舍己的爱呢，我们自己是做不到，但耶稣他就是这样的活出这样的爱，所以我们靠着他的时候呢，继续信靠他，耶稣复活的大能会使我们不但远离罪，而且活出这个新生命，是有各样的良善美善，最主要有神耶稣那个圣洁舍己的爱，那这样的一个生命是多么的美好。所以为什么我就愿意去接受洗礼，之后呢，我就这一生就是怎么样继续去活出主在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仍然作为一个神的儿女的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大。这个恩典的开始是要成为他的儿女，可是成为儿女是一个开始，之后那才是更丰盛的生命，是作为神的儿女当中是经历得到的。这个呢，就在一章的十四节呢，那里就告诉我们听了，耶稣基督呢，他是道，他是成了肉身，还住在我们中间。耶稣的确，这是我们人很难想象，犹太人不可以接受，他难以想象人竟然又是神，他们觉得耶稣是在亵渎神，说他我是，他是说我就是我是，他在说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些人想用石头扔死他，他觉得耶稣在亵渎神，但耶稣所做的一切都证明了他的确就是我就是我是，他就是独一真神耶和华圣子，他成了肉身是完全无罪，因为他同时又是圣洁的神，所以只有他可以以一个完全无罪的身躯来去为我们的罪接受最大的羞辱的痛苦刑罚，于是我们依靠他为我们承担我们罪的惩罚的罪债全消，他复活也证明了神悦纳了 他为我们所献上的牺牲赎了我们的罪，那我们继续依靠着复活的神，我们就经历到耶稣的复活的大能，他住在我们中间。这个字呢，在原文呢，其实是旧约的希伯来文的字翻译成希腊文，其实就是会幕的意思，就是他以旧约的这个会幕，当摩西要去见听神的话的时候，或者神临到会幕，他的荣光充满会幕的时候，摩西要保持一段距离，因为他始终还是有着一个肉身，是有罪性的这个肉体，他接近这个完全圣洁的神呢，很近的时候他是会死的，所以他要保持 一段的距离，但他知道耶和华在那里，圣洁的神在那里。但是耶稣来到这里呢，他以这个他的这个肉身好像是一个会幕的形式呢，是可以很近距离的我们来认识到神各样的美好的属性和神的慈爱，神各样的美好，所以呢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耶稣也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是很真实的，可以摸他，可以和他一起吃饭，一起交谈，那么样的一个亲近的一个关系，神的这个同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的近距离的一个同在。当然在将来我们是永永远远的可以和复活的耶稣基督像昔日的使徒呢和他所以见面，但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身体将来我们会永远的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和耶稣这样的一个同在。他在我们中间呢，他彰显了神的各样的恩典，刚才提到的他的属性也流露出他的恩典，还有他有真理，他各样的恩典做医治做赶鬼，但最重要的他要把他是道，他是那可以为世人死而复活的真理，和怎么样继续的活在神的真理当中而继续经历丰盛圣洁美善的生命呢，这个道真理要不但给了我们默示出来了在圣经了，而且呢它是要帮助我们行出道的。你知道吗，这个真理或者道这个词呢，在希腊文叫 logos， logos 在希腊文罗马是之后 在希腊帝国之后呢，他们仍然很尊崇智慧， logos 这个字呢，道呢是代表智慧的宣讲，或者这个人是很有智慧，他在宣讲着智慧的话语，他们只想到的这是一个思想，是一个意念，是一些很宝贵的智慧的知识，但当圣经讲到道成的肉身，他们从来没有想象到道这个智慧它是可以成为一个好像一个人，不过是圣洁的，不过它又是神的这样的形体，可以在我们的面前不但宣讲真理智慧的指引，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指引我们走永生的路，圣洁美善的路，他而且他是手把手带着我们来行出他给我们的真理。那这个就和我们光去听真理智慧的话，听一遍道就更近一层，因为听得到的讲到的人不会一直手把着手来，他也是圣洁，他是有着完全的智慧，有能力，有爱带着你行出道，但耶稣道成肉身就是有这么一样深刻的对我们基督徒的意义。所以你不要以为圣经有很多的这个真理我没办法行出来，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对的，但你要记得耶稣可以帮你行出来，这就是他道成肉身的这个意义，耶稣要你继续抓住他，他手把手带着你行出各样的真理，而且经历他丰盛的慈爱，各样的美善圣洁，所以我们就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了。我想问问大家，来了美国之后是怎么样学习用烤箱的呢？是不是靠看说明书学习用烤箱的？有没有人举举手？没有人是看说明书的。如果说明书还在，你还要懂那个说明书，通常是英语的，我们也看得不太懂。那你是怎么样学习用烤箱的呢？应该是有人会用烤箱吧？啊，问一问，哎，可不可以示范给我看？你发现没有一点指引，你可能会出事故，你这个烤箱不会弄的话，不会用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复杂，但是还是需要有人指引，因为那个简单的这个东西如果你不按照这个指示，你还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做啊。手机，智能手机， 有没有人是透过看说明书来去学习用智能手机的？有没有？没有。或者上网看看一些现在视频，你发现不懂的呢，哎，他会有人有个示范给你看。有没有这样的去看去学习用这些智能手机的？是有的啊。那大多数还是靠有一个人他懂了，他可能自己学习过研究过，于是呢他就示范给你看，手把着你的手要帮你去用这个苹果手机。然而呢，其实很多的可能教你用苹果手机的只是按照你现在的需要，哦，我要打电话，哦，怎么用，哦，要用微信或者用其他的这个社交的软件，或者呢其他的另外的一些的软件你想要去用。但是其实如果你懂得可能一些的说明书，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功能，我们可能觉得还不需要，但是你那些其实也是很有用的东西啊。请问开车子有谁是可以看说明书，或者有人光是给你指引一下，好，你现在就上公路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光是有人给你口头的指引或者示范一下，然后他就走了？不是的啊，通常应该是不是有个人就坐在你的旁边，很多时候可能是很信任你很爱你，甚至为你会冒险为生命冒生命危险的这个人。对我来讲就是我的哥哥，我来美国的时候是他坐在我旁边，不过他很紧张啊，尤其上公路的时候啊。其实呢，我们对于那行出神的旨意，耶稣不但是好像那个他在我们旁边来去帮我们看着路况保护我们，他呢看到有危险的时候我们不懂得踩这个刹车，他就帮我们踩了。我知道那些教人开车子的那个师傅的车子是那边应该也有个刹车的啊，可能还会那个方向盘倒是帮你拨一拨，否则可能就会有意外了。并且呢，是如果可以表达一份对你的爱和关怀，当你犯了错的时候不要太苛刻的去指责你，而是鼓励你在帮你循循善诱呢，最终你就成为一个好的司机，而且你还有了一个好的朋友。而耶稣基督呢，不单是我们的好像一个保护者，好像一个保镖，他又是我们的知己朋友，他也是那一位我们的生命的导师，他是与我们愿意带着我们走天路的这一位。我们每一个人是多么的有福，因为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信靠他，有了他继续带领我们走永生的路。所以2025年我们可以常常喜乐，经历各样的恩典，并且可以和人分享各样的恩典和祝福，全因为耶稣基督。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是要你靠着他，他带领你，他帮你，不是靠着你自己行出耶稣一切甚至爱的律法，这都是靠耶稣才可以行得出来。那我们也怎么样的去把这个实际的去实现在我们生命当中呢？其实两个关键是我们常常与耶稣同在，就是我们要把耶稣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你愿意的话啊，你愿意在新的一年之后的每一个礼拜，可以的话每一天都可以啊，随时随地的耶稣在等着我们，你愿意去听他的话吗？愿意去享受他的同在和他的慈爱吗？如果你愿意，你可不可以举举手？因为这个爱的关系是一切的源头，耶稣是一切喜乐祝福的源头，你却要自己靠着自己去在这个世界上摸打这个打拼啊，这个靠着耶稣基督吧。第二，有了耶稣的话在你的心里面，你还要靠着圣灵随时祷告祈求，圣灵会帮你靠着耶稣基督抓住耶稣基督啊。当你向父神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会给你能力，信心的能力，这是在以弗所书3章后面的最后的那几节所说的。于是呢，凭着你的信，耶稣就住在你的心里，使你的爱是有根有基，是你的各样喜乐平安，一切都是根基是在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也要靠着圣灵随时祷告祈求。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不可以举举手？好，愿意的人有福了。 啊，那还在思想的呢，那求神感动你，愿意今年不但要常常把神的话放，耶稣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也都常常的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那耶稣就会带着你走2025年和之后的人生，是永生的路的在地上的这一部分，他在将来也会永远与我们同在。在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我就立即就每个周三都去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之后呢，我就因为上一次正道也有分享过，我真的是从死里面被神拉出来的，我应该已经自杀的一个人，但是呢，神这样的拯救我，我也需要他的爱，所以我就信靠了耶稣基督。之前的有的理智的知识变成一个信靠并且一个爱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去祷告是一件乐事，我更加的在祷告的时候，在灵里面我可以经历神的同在，经历耶稣基督的爱，经历神的长阔高深的爱。之后呢，我就随时随地才信了主，我就和人传福音的，就和人要分享神怎么样把我这个走向灭亡的人拯救了出来，肉身和我的灵魂。之后我就被神的爱大大的触动，我说如果我可以一生专注将来就是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去传扬他的真理，我自己活出来靠着耶稣，也帮人靠着耶稣基督得救成圣，最终得到那最荣耀的一个生命和神永远同在呢，那就多么好。然后呢，我已经在应该是1998年的时候，已经有宣教士有个呼召，我已经感动流泪回应了。不过呢，还不知道怎么样踏出那一步。之后呢，我心里面呢就在祷告。之前还觉得以后就一生独身就算了，因为感情这个事情带给我很大的一个伤痛，所以我说，哎，以后就独身，我就专心侍奉耶稣基督。但是呢，之后呢，我就继续的很渴慕神的话语，包括做了图书馆员，很多资源我就去学习啊。之后我明白啊，我并没有独身的恩赐，而如果可以，神赐给我一个近前的一个姐妹，我们一起同行天路，与耶稣同行，彼此建造，靠着耶稣基督在主里面彼此相爱呢，那是一件美的事。服侍神也可以彼此互相的帮助啊。所以呢，当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有一天呢，我就在我的那个小公寓哈，是坐在一个好像地窖这样的一个地方哈，然后呢，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我知道我是没有独生的恩赐，我愿意一生奉献我的生命来服侍你。不过若是你愿意，你可不可以赐给我一位近前的姐妹，与我和她一起与耶稣同行呢？两个礼拜之后，这个我的这个现在的妻子啊，师母呢，她就出现在我的那个教会的团契。那天刚刚好呢，我就在分享着一些自己的软弱，那甚至当时好像都没有牙的保险，牙医保险，牙齿疼，结果疼到想哭，多么痛苦，经历到神的恩典，教会刚刚好有一位牙医免费帮我去修理我的牙齿啊，止了我的疼痛，还有看到一些电影触动我流泪不止，想到神的爱这些，然后我也说，哎，我也在寻求神的心意在婚姻当中是怎么样的，因为我是图书管理员，我也想让大家好好利用图书馆的属灵的资源。然后呢，在师母呢，就是那一次第一次就是去这个团契啊，都是在工作单身的，就听到我的这个真诚的分享，他不但是感动这么简单，他说他心里听到一个声音，这是结婚之后他告诉我听的，那个声音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将来是你的丈夫，是你将来的丈夫啊。这个之后我听了之后吓了一跳啊，原来神一早已经向他这个启示，虽然我之后发现原来他也在要需要用图书馆的一些资源帮他去服侍，所以我作为图书管理员，我就尽力的帮助这些弟兄姐妹们去找到他们所要的这些资源，有些被借了的我专门帮他找到了，然后我就给他。不过有一天我突然他又来图书馆，我说难道就是他吗？结果我说，哎，就本来是不敢再去提出说要和人再去建立一个这样的一种的可以引致一个以主 耶稣为主的一个婚姻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不过我就勇敢的，就算他拒绝啊，起码我神给我感动就要提出来。结果呢，我们在一起第一次的去把那本他要的那个书给了他，也请他吃了一餐饭，送了一束用金盒子包的这个玫瑰花，我有生以来买的最贵的玫瑰花，还有了一张小的卡，写的有点肉麻，不过表达就是在我的眼里面你很尊贵，而且我很想更深的去认识你，这个玫瑰花都只不过是衬托你的美丽而已。所以呢，于是他就愿意但是当晚呢，我说我们一起去祷告会，想不到我们第一次的这个约会呢之后是去祷告会，这是我们这个约会的高潮，一起去祷告是神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在这个之前寻求当中去带领我们，以知道我们可以在这个婚姻当中，甚至师母之后我们结了婚了，他的生日也是在祷告会去，我们他祷告会当日也是去这个祷告就是他的生日，但他一样去祷告会，而祷告会的弟兄姐妹们就会为他庆贺感谢神。之后呢，真的同心同行，和他才拍了拖一个礼拜，我就向他就是讲明真相，我说我将来可能做个传道人，也可能做一个宣教士，我不想骗你，怕说结了婚之后才告诉你听我欺骗了你然后呢，他听到之后他心里面是有点忐忑不安，没有想到将来要嫁给一个传道人的，但我这样表明之后呢，他意识到，他说如果这个真是神的带领，我当然愿意和你一起去走这段路所以之后他多方的观察印证，所以之后呢，他就和我一起在2002年呢就去了达拉斯神学院，我就在那里接受装备那个离现在已经是23年了，22年半了，并且呢我们常常祷告，也有神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要除了在当地传扬福音造就门徒，远方也有很多的需要未得未及之民。2006年我神学已经毕业了，然后我一个菲律宾的同学，他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在那里去向那些未得的这些菲律宾人有一些呢是在其中一个岛上全是穆斯林，那次呢他就挑战我们说，我邀请你们和我一起去看看神在那里的作为。我和师母呢就为此祷告之后呢，那我们也就觉得我们深信最安全最平安的地方就是行在神的旨意中心的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愿意信靠顺服神依靠神，神要我们活着继续为他而活，有什么可以伤害我们呢？所以我们就去了之后呢，应该是去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那个岛刚刚有个教会，有个穆斯林走进教会，看到牧师在讲道就用枪一枪就杀了他，我们听了之后心里面就更加的谨小慎微，到了那个岛上不过有经验的这个宣教士带着我们我们也不断的祷告祈求，你看我们仍然可以喜喜乐乐的在那里用神给我们的这个智慧为主做见证，就算像一些穆斯林来去传扬福音。在去年的12月份，我和师母已经庆祝了我们的第二十五年的这个结婚纪念日那个呢当日拍了一张照，然后这个就成为我们过去的圣诞节的这个卡的这个照片了。你看真的，我们不但是靠着主可以常常喜乐，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自有拥有的神，他有神的各样的美善和可以带给信靠他的人的祝福，他就是生命，他的这个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呢，那我们呢才会有那真正圣洁神所喜悦的生命，那我们呢因此才会有真正的这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甚至不怕危险，因为他是掌管生命的主，我们也不怕黑暗，因为连黑暗也不能胜过他，他会胜过黑暗，所以我们可以到黑暗的地方危险的地方去传扬主耶稣基督可以带给人光明的这个美好的福音好消息，而我们都领受了这个的恩典，也继续领受，而且活出了这样的恩典。我们不论是婚姻这25年，还是我们都是信了主，当然是超过25年的，都是经历神满满的恩典。我们就算随时神接我们走，我们人生都没有遗憾。神要我们再多活一日， 又是经历在这里经历主的长阔高深的爱和恩典的时候，当然与主同在是最好的，但我并没有变得很消极，我仍然很积极的在这里为主而活着，因为不再为了自己，是为了爱我的主而活，是多么的有意义，什么苦也是可以觉得是乐的。所以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真正的是常常喜乐，而且充满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祝福，而且可以活出恩典，可以把这个恩典和祝福和其他人分享，你会有满足的喜乐与你同在，一直依靠耶稣，一直到见耶稣的面。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慈悲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喜乐的源头，也是我们在新的一年和这一生到永远喜乐的源头。主，求你除去我们心里面对于危险的恐惧、黑暗的恐惧，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我们生命，他保守我们的生命，维持我们的生命，直到永远。就算黑暗也不能胜过，让我们靠着耶稣可以有他的光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驱走心里面的黑暗，我们活出圣洁神你所喜悦的生命。主，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恩典，让我们不断的每天领受这个恩典，出于爱耶稣基督，我们与他同在，他就给我们源源不绝的恩典，把他的慈爱，把他的丰盛，把他的各样的靠着耶稣基督和我们身边的人去分享。主，你就得到大大的荣耀，我们也使我们身边每一个人不但要得今生的祝福，而是要得永恒的属灵的祝福。感谢赐恩的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